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耶和华是爱》，让我想起十几年以前。
啱啱诗班献嘅首《诗耶和华是爱》，让我谂起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之中。
我正系处在人生低谷嘅当中。
有一次我来到教会，大家唱这首歌，当时是一位弟兄弹吉他。
当时有个弟兄弹吉他，教会里面分享呢首歌。
他一唱耶和华是爱，然后这首歌一下就让我感觉一股暖流进来。
我听呢首歌就感觉到有一个暖流入我个心里面。
后来我就想了解，这首歌到底怎么写出来的？
我后来想了解呢首歌点样写出嚟嘅咧？
为什么这么感动我？
点解会咁感动我咧？
后来我发现是诗篇二十三篇圣经里面的。
原来我知道这首歌原来是源于圣经诗篇二十三篇。
我后来仔细看了诗篇二十三篇，我把它背下来，我突然发现神的话太有力量。
我将这个诗篇背了下来，我发觉神的话实在很有力量。
它是直指人心。
它是直指着人心。
所以后来我在门训中有一次特别的呼召，神是呼召我做他话语的出口。
有一次我在神呼召我做他话语的出口，
就是把他能够使人心改变的话语传给人们，
就是将使人的心会改变的话传出去。
我们前几次已经讲了两次了，是讲健康教会最重要的标志是解经式讲道。
我们讲过健康的教会是用解经式的方式来讲道。
解经式讲道是中心传讲神的话语。
解经式的讲道是中心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也已经比较了解经式讲道跟专题式讲道的区别。
我们都讲过解经式的讲道和分享的讲道的
今天我会继续再讲一下什么是解经式讲道。
今天再解释一下什么叫解经式的讲道。
那解经式讲道是讲员讲道者是专注在一段经文上，
解经式的讲道是只是专注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会认真查考这段经文，
他会认真的查考这段经文，
然后这段经文本身的信息就成为讲道重点，
这段经文本身的信息就是讲道的中心。
换句话说，解经式讲道是把一段经文本身的要点是当作他讲道的讲道法，
解经式的就是将圣经的要点成为他要讲道的讲道法。
那换一句话说，解经式讲道是把一段经文本身的要点是当作它重点的讲道法，
就是将圣经的重点成为它的讲道法。
那传道人讲神的话，向神子民展示神的话之前呢，
传道人要向神的子民展示神的话语之前，
他一定要认定圣经的经文的权威性，
他一定要认定经文的权威性，
要确认他是在服侍神的话语，
确认这个是服侍神的话语，
他要单单听神的话，
要单单的听神的话，
而且他愿意被圣经经文挑战，
而且愿意被圣经里面的经文来到挑战，
他愿意完全顺服神的话语，
愿意完全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而不是用神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而不是用神的话来支持他自己的观点，
不是讲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不是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话题。
尽管这段经文可能会很扎心，不顺耳，
或者这段经文听完之后很扎心不顺耳，
但是他要忠心的传讲，
但是要忠心的传讲。
也许你可能会说了，哇，那只要是讲这个圣经上写的经文不就是可以了吗？
你说如果就这么讲圣经的经文随便一段都可以了，
为什么你一直在强调这样解经式讲道呢？
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解经式的讲道法呢？
确实是传道人你可以从圣经中找出一段经文，
其实传道人可以圣经里面随便找一段经文，
也可以针对一个重要主题来劝勉会众，
或者根据一个重点的题目来劝勉会众，
但是那段经文可能不是某段那个经文上的重点，
或者那句经文可能不是那段经文的重点。
比如举个例子， 你可以拿出你的圣经，然后就随便翻到一段经文，
可以随你拿本圣经出来随便翻一段经文，
然后呢你可以就读出这段经文，
那么读那段经文
你也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呢得到安慰，
你可能从经文中得到安慰，
得到祝福，
得到祝福。
但是呢，你未必学到神在这段经文中他告诉你，意思是什么。
但你未必学到或者知道神在这段经文要话俾你听啲咩。
神在这段经文中他要表示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或者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要表达的意思是乜嘢？
甚至有可能使我们落入断章取义的危险。
有时会落入断章取义的危险，
那样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
咁嘅话，我哋就会上咗魔鬼撒旦嘅当。
比如圣经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好似圣经中有一个好典型嘅例子，
就是当年啊，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旷野受魔鬼试探。
就系记载耶稣啱啱出嚟传道喺旷野里面受到魔鬼嘅试探。
当时魔鬼把他带进了圣城。
当时魔鬼将耶稣带去圣城，
让他站在圣殿顶上，
叫耶稣站在圣殿顶上，
然后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
然后魔鬼对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就跳下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
魔鬼说，经上不是记着说神要派他使者用他的手托住你吗？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
大家记得哈，撒旦是非常优秀的神学家，
但是我们要记住，撒旦是一个很出色的神学家。
他对神的话比我们都熟悉。
魔鬼对神的话比我们都更加熟悉。
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
那我们要更加要小心。
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魔鬼。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主。
耶稣回答说，经上也都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主。
那魔鬼引的这些经文是在，确实是在诗篇九十一篇。
其实魔鬼引用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九十一篇。
那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因为神要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神的使者要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看魔鬼他也引用经文，他不是随便乱说的。
魔鬼讲嘢唔系随便乱讲，佢都引用圣经嚟到讲嘅。
但是魔鬼可不是解经式讲道，
但系魔鬼佢并唔系解经式嘅去讲。
魔鬼是断章取义，
魔鬼只系断章取义嘅。
魔鬼他故意把在你行的一切路上这句话删掉。
他就是在你行的一切路上这句话删了，
所以使经文的意义完全改变，
所以将圣经的意义完全改变了。
如果你看诗篇九十一篇，你就可以知道它是特指一个敬畏神的人。
如果你好好看诗篇九十一篇，它是讲到一个敬畏神的人，
在他所行的路上有主使者保护，
在他所行的路上有神的使者保护他。
而魔鬼呢，他断章取义，他用断章取义的手法让耶稣故意你从殿顶上跳下去。
魔鬼就断章取义的手法，就叫耶稣在殿顶里面跳下去。
魔鬼的挑战是把不慎跌倒和故意从圣殿跳混为一谈。
魔鬼就混淆了，将这件事就是说你试探神跳下去，或者你是不小心，
你自己故意跌倒，
故意跌下去的，
自己故意跌倒是在试探神，
故意跌下去是试探神，
那是不敬畏神的表现，
这个是一个不敬畏神的表现。
所以耶稣才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主，你的神。
所以耶稣回答说，经上也都有记着，你不可以试探你的神。
人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你都知道去买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什么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地点地点，看哪里地点。
那应用在明白圣经上也是一样的，
其实应用在圣经上面都是一样的。
那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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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我们读经的时候都要知道地点在哪里。
如果你要明白一段经文真正的意思，
如果你要明白一段经文神要讲的真正的意思，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上下文和它的出处来理解。
你都要将这段经文放在上下文和它的出处来去了解。
那解经是讲到了，这段就是这样说，说这段经文它不是孤立的。
这段经文解经式的话，这段经文不是孤立的一段经文，
它是要在上下文经文中考虑的，
要考虑上下文和经文来去解释的。
它经过文法文学还有历史背景，
他经过文化、文学和历史背景，
他的字义和神学的研究，
他的字义、字的解释和神学的研究，
这样才发现经文的重点，
然后才会明白经文的重点。
那这些要点才会成为他讲道信息的重点，
这都先成为他讲道信息的重点。
当我们开始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一些我们本来、没有想到过的信息，
我们会听到一些你从来没想过的信息。
那这个就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这个就不是我们只是看字面上的解释。
所以你在听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一次一次在挑战你，
你会听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一次一次的挑战我们。
同样一段经文，那不同的时期讲，不同的讲员讲、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亮光，
不同的讲员会有不同、每一段经文会有不同的亮光，
也许是你以前从来没想到过的，
或许是你以前从来没这样看过。
这就是解经讲道的魅力所在，
这个就是解经式的讲道的魅力所在。
因为神话语是活的，
因为神的话语是活的。
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要挖掘神的话语，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去钻研神的话语。
那我们的灵魂是想聆听明白神所说的话，
我们的灵要明白神的话。
那以神的话为核心的讲道，基本上应该是一直都是解经式的。
如果以神的话语来中心的话，应该一路都是解经式的讲道。
因为神的话本来就应该是讲道的中心，
神的话就是讲道的中心，
并且他会引导讲道，也就是让神的话决定讲道内容是什么，
用神的话来引导、要讲的话是什么，
而不是人自己的思想决定讲道内容，
而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来决定我们今天讲道的内容。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跟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
我们一起努力的方向。
我愿我们合一堂能够成为讲神的话、听神的话、行神的话的健康教会，
愿合一堂成为一个讲神的话、听神的话、行神的话一个健康的教会。
那今天讲到，我讲到的时候也请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我讲到的时候请大家注意，
那今天出埃及记十一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上下文是什么？
出埃及记十一章一到十节的上下文讲什么呢？
那上下文的意思跟这段经文、紧连的上下文呢，我们要看到它的大背景是什么。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大背景是什么、
不光是紧邻的经文，而且是要从整本圣经来看它的意思，
是用整本圣经来去看整个意思，
来看到这段经文的重点，
来看这段经文的重点。
那这段经文它对我的挑战是什么？
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那好，现在我就开始今天的解经讲道了。
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
我们已经讲过、第一灾了、
我们已经讲过第一灾、
神在埃及已经实行了一共实行了十灾、
神在埃及会施行了十个灾。
第一灾呢、水变血之灾。
第一灾就是水，尼罗河的水变了血的灾。
那接下来的八灾都是一个模式、都是一样的。
跟着来的八灾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都摩西对法老说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法老不肯，耶和华降灾。
就是摩西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法老不肯，跟着神就降灾。
因为模式一样的，我们就 不讲那其他的八灾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因为模式都一样，我们就不讲其他的八灾。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来到十一章。
我们直接来到第十一章。
这十一章很短，一共就十节经文。
十一章只有十节经文，
但是很重要，它是对前面九灾的一个总结。
它是对前面十灾的一个总结，
也是预告第十灾的来临，
也都预告第十灾的来临。
它的结构很清楚，
这里的 结构很清楚、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出埃及十一章一到十节。好，请。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 遇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使耶和华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好，这一章很短哈，就是十节。
这一章很短，只有十节。
我是从三方面来讲这段经文。
从三方面讲这个经文。
第一方面是神预告最后一灾，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
神预告最后一灾，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
经文呢是在一到三节。
经文是一到三节。
神预告法老要催逼所有的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埃及。
神催逼以色列人快快离开埃及。
那大家可能记着以前的经文吗？
大家记住以前的经文。
法老一直是推三阻四的，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
法老一直推三阻四，不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
即使神降灾以后，法老还在和摩西讨价还价。
其实降灾之后，法老仍然是和摩西讨价还价。
他还说，他说你们男人可以出去侍奉你们的神。
然后法老说，你们以色列的男人可以出去啊，侍奉你们的神。
女人和孩子给我留下来。
但女人和小孩留下。
他现在留作人质了。
留下人做人质。
但是后来神又降灾。
但神又再降灾。
法老又说了，说好吧，那人都出去，你把牲畜留下来。
后来法老说，好了，人都出去了，将你们的牲畜留下。
法老知道，只要留下老婆孩子或者财物，那这些以色列人呢，还会乖乖的回来。
法老知道你留下老婆孩子和你的财物，你都会回来的。
摩西怎么做呢？他是断然拒绝法老。
但是摩西仍然断然的拒绝法老。
他说，我们连一只牲口蹄子都不会给你留下。
摩西说，连一个牲口我们都不会留下给你。
不但不留下什么，而且还要把埃及的金银都要带走。
不但不留下任何东西，还要将埃及的金银都带走。
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
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
埃及人剥削以色列人多少年？四百年。
埃及人剥削以色列人四百年之久。
所以神现在让他们连本带利都要吐出来。
神现在要他将连本带利都要拿走。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是狼狈逃窜的。
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不是狼狈逃走的。
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战利品金银离开的。
他是以胜利的姿态，带着战利品金银离开的。
那第二方面我讲的是摩西向法老宣告灭长子之灾。
这里是摩西向法老宣告灭长子的灾。
这个经文是在四节到八节。
在经文四到八节。
摩西的宣告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宣告。
摩西的宣告是很严厉的宣告。
这个严厉在哪里呢？它体现几个方面。
它严厉到它提到几方面。
第一，这个宣告他宣告他降灾的准确的时间是在半夜。
他讲到降灾的准确时间是夜晚半夜。
第二呢，施行这灾的呢，这个施灾者是耶和华本身。
但是施行这个灾害的是耶和华自己本身。
这一灾不再是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来施行。
这一灾不是再藉着亚伦和摩西的手来施行的。
第三呢，这个灾难是波及的范围非常之广，整个埃及。
然后这个灾的范围是很大的，整个埃及都会影响到。
第四呢，这个降灾的对象是从所有高位的到最卑微的。
这个降灾的对象是由最高位的皇帝一路到最卑微的。
那经理说是从法老到什么，到磨坊里的妇女。
經文記載是由法老王一路到到磨房的婢女。
法老當時是最高的統治者，那磨房裡的婦女是最卑微的階層。
法老是最高的君王，然后磨房里面是最低层的婢女。
所有人的长子和牲畜投生的，
全埃及的投生的长子和牲畜，
都要被击杀，
都会被击杀。
大家知道哈，要注意这一点，这个长子啊很重要，他是家里最宝贝的。
长子是屋企最宝贝的。
为什么？因为长子要继承父亲的财产。
长子要继承父亲的财产，
他要继承事业，传承父亲的信仰，
要传承事业和父亲的信仰。
长子被审判，他意味着是整个社会群体都被审判。
如果长子要被审判，意味着整个社会都要被审判。
那第五，他宣告第五方面的这个是刑罚。
第五方面他是宣布这个刑罚。
这一灾的刑罚是什么？神判定的是死刑。
这个刑罚神判的是死刑。
那第六灾啊，第六呢是灾难的性质，这个性质是空前绝后的。
这个灾难是空前绝后的。
那第七，这是灾难的啊，这一灾的严重性，它是埃及遍地都有大哀嚎。
这个严重性是埃及遍地都有大哀嚎。
那出埃及记前面三章里，我们提到两次以色列人的哀声达于神的耳中。
在出埃及圣经出埃及记之前有讲到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的耳中。
那如今呢，他是要埃及人的哀嚎 要出来，他要尝尝滋味了。
今次呢，他要埃及人的哀嚎大有哀嚎。
另外呢，还有补充的说明，
还有补充的说明。
那以色列人虽然也在埃及地，
以色列人都同一样在埃及地啊，
但是神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分离出来。
但神要将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中间分离出来。
埃及人要哀嚎，但以色列人呢，他们要不受任何打扰。
埃及人要有大哀嚎，但以色列人呢就不会被搅扰。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说什么，连狗都不会向以色列人叫。
圣经里面说连狗都不会向以色列人叫。
这就是耶和华神。
这个就是耶和华神。
他审判仇敌同时保护他的子民，
他审判仇敌的时候同时他保护他的子民。
那最后降灾的结果，我们看到摩西说，到时候你们会来求我们出去。
这里摩西说到时候你们会来求我们出去。
所以这个用中国话说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法老王敬酒不饮罚酒。
摩西讲完之后，他宣告完了，然后气愤愤地离开了。
圣经记载，摩西宣告完之后，他气愤愤离开。
到这里哈，读到这里，我们大家一定就明白哈，没有问题哈。但是呢，十一章最后两节经文是常常让我们很难想象。
睇到呢度，我哋好似冇问题，但系到最拉尾两节，第九、第十节，你我哋好难想象，
不太容易明白，
好难明白。
这是我要分享的最后一点哈，耶和华神他是不是公平的神呢？
我哋谂下耶和华神系咪公平嘅神呢？
那经文是在九节到十节。
喺经文里边第九第十节嗰度讲，
耶和华预言要击杀埃及的一切投生的。
耶和华预言要击杀埃及所有嘅投生嘅。
那法老呢？听到他大祸临头了，要杀长子了。
法老知道大祸临头了，长子要被杀了，
但他还是不服气的。
但是他仍然是不服气。
法老的心刚硬，使耶和华可以在埃及地他施行审判。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以致神耶和华可以施行审判。
那第十节是对前面九灾的一个总结。
第十节是在前面九灾的一个总结。
第十节这么说，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出离他的地。那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
我们看到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
这个常常让我们想不通，
这个常常都基督徒常常都想不通。
在这里我们看到好像耶和华不公平，对吧？
他听起来好像耶和华很不公平。
那是神，耶和华神让法老心刚硬的。
不是法老自己要心刚硬，是神使他刚硬。
但是现在他又让法老为此负责，
但法老又要为此负责、哦、
法老是不是很冤枉、啊、
法老是不是很冤枉呢？
那这是我们躲不过去的一个难题，
这个是我们不明白的难题。
那这件事其实我们从第四章开始已经读到了，
其实这种事第四章已经读过了。
它是出埃及记里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是出埃及记里面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这十灾里面，
特别在十灾里面，
每一灾都联系到法老的心态，
每一灾都跟法老的心态有关系的。
那每一灾最后都是以法老的心刚硬结束，
每一灾都是以法老的心刚硬而结束。
我们可以看这几个数据，
我们看这几个数据，
出埃及记中一共三次神宣告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出埃及记有三次说要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那七次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有七次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五次是以被动态势叙述法老的心被刚硬，
五次是说法老的心被刚硬，
然后三次说法老自己刚硬他的心，
有三次就提到法老自己刚硬他的心。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他这样讲这么多不同的方法，我怎么理解呢？
耶和华神真的是法老心刚硬吗？
是不是真的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呢？
那最简单明了的答案是什么呢？神当然是法老心刚硬。最简单的答案是当然是神使法老心刚硬，因为就这么写的。
因为直接解释就是神真的使法老的心刚硬。
那圣经写得太清楚不过了。
但是圣经写得很清楚。
但是神什么时候为什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神为什么几时或者为什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争议就在这里了。
争议就在这里。
这对经文的理解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对经文的了解也很重要。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是不是出于神全权自由的意志呢？
这个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不是完全出于神自由的意志呢？
从最高的意义上来说，是不是神决定了人的行为？
是不是从最高的看法就是，是不是神决定了人的行为呢？
或者还是因为法老他已经刚硬了自己的心，神不过是让他继续刚硬下去？
亦或看说法老的心本来刚硬，不过神由得他继续刚硬呢？
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谁是法老心刚硬的最初的决定者？
最初是决定法老的心刚硬是谁呢？
是神的意志呢，还是法老自己的意志？
是神的意志，因为法老自己的意志。
这个目的又是什么？
这个目的又是什么呢？
假如是神的旨意促使法老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是神的旨意促使法老做这样的抉择，
那公平问题就出来了。
咁公唔公平咧，就问题就出嚟啦。
神怎么能这么做呢？
神点解要咁样做咧？
你怎么能够神你决定了法老心刚硬，然后你又叫他负责呢？
点解神你要法老心刚硬，跟住又要罚法老咧？
那法老岂不是很冤枉？
咁法老咪好冤枉？
所以关于这段经文，有的学者圣经学者这么说的。
有学者咁样讲，
他说：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公平吗？
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公平吗？
神难道会使一个人心一个人的心刚硬，然后又因为这个人心刚硬而惩罚他吗？
神要使人刚硬，又要惩罚他的刚硬呢？
如果这么做是真的公平吗？
那么神这个神是不是公平的？
在我看来这么做不公平，
人看来这个是不公平。
所以我的结论是法老他自己先刚硬了他的心。
所以我们看法是法老先心刚硬，
神不过是使法老已经刚硬的心继续刚硬下去。
神只是容许他继续刚硬。
这种观点是相当盛行的。
这个这样的看法是很盛行的。
而且大多数现在解经书也是这么解的。
很多解经书都是这样解释。
那就是神做的不过是在法老已经做的事上。
神做的只是在法老已经做的事上面。
不然的话，这就和我们的公平的概念相矛盾了。
不然的话，对神的公平就有点矛盾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公平的，对吧？
我们都认识神是公平的神。
可是事实是这样吗？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让我们来一起从圣经里找答案。
现在我们一起在圣经里面找这个答案。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四章二十一节。
第一次是四章二十一节，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你要留意，
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
将我一切指示你的事情行在法老的面前。
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他必不容我的百姓去。
他必不容我的百姓去。
我们注意哈，这段经文，那这段话可不是说在摩西还没回，在摩西还没回到埃及之前说的。
这段话是摩西还没回埃及的时候神
说的。那是在什么时候？是摩西还在米甸旷野的时候。
这段话神 在摩西还在米甸旷野的时候跟他说的。
神在第七章他一开始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
当神在第七章再重复他的话的时候，
是在第一灾、降灾之前，
是神降第一灾之前说的。
在亚伦还没有、行那个神迹，就是杖变成蛇的神迹之前，
还没在杖变成蛇的神迹之前说的。
那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神又再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
也要在埃及地当行神迹奇事，
但法老必不听从你们，
但法老必不听从你们。
那第一灾之后到第五灾有三节经文，
第一灾到第五灾有三节的经文、
七章十三节、二十二节、八章十五节都提到，
在七章八章都有提到。
那法老的心被刚硬，
法老的心被刚硬，
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
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
但是我们不清楚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
但是我们不清楚是谁叫法老的心刚硬。
因为这几节是被动语态，
这个 几节经文是用
到了第九章、第六灾以后呢又出现了，
第六灾之后又再出现，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
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从他们，
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那新约时代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引用的正是这句经文，
在新约圣经 罗马书保罗引用的正是这段经文。
那罗马书上是这么讲的，他说、你看九章十七节，如果你看的话，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因保罗记载说，因为经上有话对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
我特意将你兴起来，就是在你身上、行神、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这样你必对我说，
这样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他为什么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
你是谁个竟敢向神强嘴呢？
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受造之物怎能够向创造的主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呢？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窑匠不能够从一堆泥里面做出一个器皿吗？
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用一句又拿另外一堆石、泥里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吗？
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九章这里说得很清楚，
罗马书第九章保罗描述得很清楚，
法老的心硬完全是因为神的主权，
法老的心刚硬完全因为神的主权，
跟别人跟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关系，
跟别人或者法老自己都没什么关系，
是神让他的心硬，
是神让法老心刚硬。
那神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就已经预先宣告了神要所做的，
其实神早在出埃及的第四章已经 预告给摩西法老的心刚硬。
那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后面的经文非常有帮助，
对我们理解后面的经文很有帮助。
神事先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
神是会预先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
那做完之后呢他又告诉我们一次，
做完之后他又再告诉我们一次，
然后再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神又会再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么做。
那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 理解圣经了。
如果神唔讲，我哋就冇办法明白圣经。
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作为。
我哋亦都冇办法理解神嘅作为。
这个如果我们仔细看，很有意思。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神启示的一个规律。
呢个系神喺圣经里边启示嘅一个规律。
比如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哈，旧约中神一再启示，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降临，对吧？
在圣经里面提示了很多次有一个尼赛亚要降临，
这个弥赛亚要降临，然后 解救他的百姓，
尼赛亚要降临解救他的百姓。
然后到了四福音书，耶稣来了，
到新约的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已经来了、
哦、神做成了救恩，
神承受了救恩。
然后到了新约书信的时候呢，神再次告诉耶稣道成肉身，
新约的书信里面再讲耶稣已经承受了救恩，
然后他受苦受死复活升天，再来的意义是什么？
他受苦受死复活升天，他再来的意义是什么？
你看到没有圣经启示的一个规律、哦、先说然后做成再解释一遍。
圣经的规律是先预言然后、造成跟着再解释这件事。
这是整本圣经神在启示他救恩的一个规律，
这个是整本圣经神启示救恩的一个规律。
神先预告，他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神先预告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那接下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发生的就像他预告的一样，
跟着发生的就是像神预告的一样。
每一次法老的心刚硬，摩西都特意说明，
每一次法老的心刚硬，摩西都特别记载下。
他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神让我们看到，那在法老做决定的背后是决定一切的耶和华神的旨意。
神要俾我哋睇到法老所发生喺佢身上嘅，正系要神神正系跟住神嘅旨意。
正因为神他早已经说过，神已经宣告过，所以法老的心才刚硬。
正因为神已经宣告咗讲咗，所以法老嘅心先刚硬。
所以圣经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所以圣经记载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清晰的解释。
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清晰的解释。
这是圣经在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哪怕是在法老他自己刚硬他的心的背后，
哪怕是法老自己心刚硬的背后，
都是这位全权的神耶和华他在决定一切，
都是这个全权的神决定一切。
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呢？
神为什么使一个人的心刚硬，然后又因为这人心刚硬惩罚他？
神为什么要整到这个人心刚硬，跟着又要惩罚他呢？
那有人说这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
有人解释说因为耶和华要拯救他自己的子民。
从某个角度来说呢，这样解释是不错，但是不完全。
但是这个解释并不完全。
我们看，如果看九章十四到十六节的话，
如果我们回头看九章十四到十六节的话、
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好侍奉我，
因为这一次我要降灾，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身上，
因为我要将这个灾降到你臣仆和你百姓身上，
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
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一个像我的。
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
神说我若用瘟疫攻击你的、国家你的百姓，
你就早从地上灭除了，
你就早在地上灭除。
其实我叫你存立，
其实神说其实我要你存立，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
是特意向你显我的大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大家看见没有、神很清楚地说，我要是单单为了救我的百姓，我可以在第一灾就把你灭了。
其实神好讲，如果我只是要救我的百姓，我第一灾就将你们、
那神完全可以在第四章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其实第四章就杀了埃及长子，
但神没这么做，
但神没这样做，
他在等待，
神在等待，
所以他一个接一个的降灾下来，
所以他一个一个接一个的灾降下来。
那他为什么不一下子让他的子民就走的？
神可以 一下子就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
而要一直等到十四章。
为什么一直要等到 十四章先出到去咧？
让以色列人多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奴隶才离开。
要让以色列人做多咁长时间嘅奴隶先离开咧？
答案就是在我们刚念过九章啊十六节。
就系啱我哋读嘅九章十六节。
他说：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
特意要向你显我嘅大能。
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要我嘅名传遍天下。
大家记不记？我们以前讲过哈，法老的话，他说什么话？
我哋以前讲过法老讲过啲咩话呢？
啊，他的是一个问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法老曾经问过一句话，好有名。
他在五章二节，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
法老曾经讲过耶和华系边一位，我做咩要听佢讲嘢？
容以色列人去呢？
又俾让以色列人去呢？
神就把法老拉上舞台。
神就将法老拉上舞台，
然后降下一个又一个的灾，
就将一个又一个嘅灾害降。
就是来回答法老这个问题，
就系会回答呢个法老王嘅问题。
你知道耶和华是谁吗？
你而家要知道耶和华系边个咩？
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我就系创造宇地万物嘅神。
我掌管尼罗河，
我掌管呢个尼罗河。
我掌管你们的诸神，
我掌管你哋嘅诸神。
我掌管生死存亡，日月星辰。
我是掌管生死存亡 日月星辰的神。
天上地下宇宙万物，
我是掌管天上地下宇宙万物的神。
我选择了成为以色列的神，
我选择了成为以色列人的神。
你想知道耶和华是谁吗？
法老王，你想知道耶和华是谁吗？
我把我的大能展现给你看，
我将我的大能显示给你看。
不为别的目的，只为我的名传遍天下。
不为别的目的，只是为我的名传遍天下。
所以拯救以色列不是主要的问题。
拯救人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主要的问题。
让普天之下知道耶和华的名才是真正的目的。
要普天下知道神的名才是重点。
所以圣经诗篇一再的说，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
所以在圣经诗篇那里提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当然神拯救以色列的确是很荣耀的事，
当然耶稣拯救耶和华拯救以色列是很荣耀的事，
而且神对他子民的大爱，长阔高深的爱也是有目共睹，
而神对他自己子民的长阔高深的爱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神把他名字的荣耀，耶和华的崇高伟大是置于一切之上的，
但耶和华的名字至高伟大是置于一切的之上。
这些灾难一而再再而三的显明，
这些灾难一次又一次的显明，
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耶和华一个公平的神，
他是公义的神，
他是公义的神。
保罗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保罗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他说断乎没有，
他说断乎没有，
因为神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他可以做都是最公平的，
因为神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他做的都是最公平的，
最公义的事，
最公义的事，
就是把他的名置于一切之上，
就是将他的名字置一切之上，
就是叫所有被造之物都可以晓得他，
是所有被造之物都能够明晓得神自己，
让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哪怕是在出埃及这些种种灾难里面，
为了这个目的，哪怕是在出埃及记记载种种灾难之下，
神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平的，
神所做的所有一切都是公平的，
公义的，
公义的。
如果你担心人呀可能会非议啊，就说这个神不公平，
如果你说有人说神不公平
啊，那你也可以问他两个问题，
你可以问他两个问题。
法老奴役以色列人四百年公义吗？
法老以色列人做奴隶四百几年是公平吗？
那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被钉十字架，神无罪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公平吗？
神无罪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死是公平吗？
假如神必须要回答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公平不公平，
如果神必须要回答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公不公平的话，
那当然他也一定要回答为什么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被钉十字架，他没有罪的儿子被钉十字架，
他也要回答没罪的儿子被钉十字架这个问题。
耶稣带罪人去死公平不公平？
耶稣带罪人死这件事公不公平呢？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神为什么要把弥赛亚送上十字架？
为什么神一定要将他的儿子弥赛亚送上十字架呢？
是为了拯救罪人吗？
是为了拯救罪人呢？
是啊，确实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拯救罪人，是很，这很重要。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拯救罪人是很重要。
但是就像出埃及记里边神拯救他子民一样，
就好像在出埃及记神拯救他以色列子民一样。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只是拯救他子民，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都不是只是为拯救他的子民。
没错，我们都是耶稣拯救十字架的，这个十字架的受益者，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受益者。
但十字架可不是为了你和我，
但十字架并不是只是为了你和我。
十字架最大的目的是神他自己，
十字架最大的目的是神他自己，
是要神的名，耶和华的名传遍天下，
也都是要神耶和华的名传遍天下。
十字架是为了高举神荣耀的名，
十字架是高举神荣耀的名，
好叫神得赞美，
好叫神得到赞美，
好叫世人都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
好叫世人都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他具有这样的大能，
神既有这样的大能，
这个如此的爱是把他儿子钉在了十字架上，
这个爱是将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
为的是从每一个民族里每一种语言中都拯救出一群属他的人，
为了是要每一个民族语言中拯救他属他的人。
那他拯救出这些人，他对被宰杀羔羊的赞美之声将达于天庭，
被拯救的人的赞美的声音会达到天上。
所以所有被神拯救的人都会赞美他的名，传扬他的名，
所有被神拯救的人都会赞美和传扬神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神的名，神的荣耀永远高于一切，
所以神的名，神的荣耀是高于一切的。
这就是耶和华的公平，神的公平，
这个就是耶和华他自己的公平。
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
可能今天这个主题挑战你关于公平的观念了，
可能今天这个主题挑战你对公平的观念。
追求公平是很多人都喜欢做的事，
很多人都追求，喜欢追求公平的。
我们要求凡事都公平，
我们要求凡事都要公平，
人人平等甚至成为我们的口号，
人人平等是今天人的口号。
那基督徒呢，也相信上帝是永远公平的，
基督徒也都相信神是永远公平的。
但是当我们深入谈到自己人生的试炼的时候，
当我们深入看人生的试炼的时候，
谈到我们困境和苦难的时候，
当讲到苦难和困境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会产生 疑惑，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怀疑了，
我们就常常认为神所行的好像是不公平了，
我们常常都会怀疑神好像不太公平。
比如为什么恶人常想安逸，
为什么恶人呢常常都想安逸，
恶人的财宝常常加增，
恶人越来越有钱，
那我这个信主的人却终日遭灾难，
我这个信耶稣的人终日遭灾难，
我还常常受惩罚，
整个都被惩罚，
恶人的诡诈却让他富得流油，
恶人的诡诈也要他们好有，令到他们很有钱，
而我诚实做人却两手空空，
但我诚诚实实做人就两手空空。
那为什么我的工作，我的同事他参加工作比我晚，
为什么我同事加入来，公司很迟，哦，比我
他学历比我低，
学历又比我低，
他能力比我差，
能力又比我差，
可是他却升职加薪，
但他就很快升职加薪，
而我认真工作，
而我又这么认真工作，
却被老板找借口给解雇了，
老板又找借口要炒我鱿鱼。
那为什么不信的人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不信主的人看他活得很旺，
而我这个基督徒却得了重病，
而我这个基督徒得到重病。
为什么我想服侍主却被人打击，
为什么我要服侍主的时候人家又说我打击我，
为什么我背的十字架好像比别人都重，
为什么我背的十字架比别人的都重呢，
等等等等，你可以列出好多的疑问，
我们可以 列出很多的疑问出来。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呢，
因为我们认为的公平不等于上帝的公平，
因为我们人认为的公平不是神的公平，
我们定的公平的标准不等于上帝定的公平的标准，
我们对公平的标准不等于上帝对公平的标准，
人的标准跟上帝的标准之间的差别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人和神对公平的，定义的差别 令到我哋好唔舒服。
但今天经文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
今日呢个经文嘅信息再一次提醒我哋，
神的名、神的荣耀永远高于一切。
神嘅名、神嘅荣耀系高过一切。
这就是神的公平。
呢个就系神嘅公平。
神的儿女遭遇的一切，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
神嘅儿女所遭遇嘅，不论系高山或者低谷，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系顺境或者逆境，
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
都系只一个目的，系为咗荣耀神嘅名。
这就是公平的真意。
这个就是公平的真意。
愿那本来属于神的荣耀永远归于神。
愿本来属于神的荣耀永远归于给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圣洁公义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主。你施恩，你也降灾，都是为了你的名，也都是为了我们最终的好处。你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却常常看不清楚，我们也常常会误解你，以至于远离你。天父，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高举你的名，单单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